本来预定要讲的这两三部经，它都是跟这个止观、修止、修观有很大的关系。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其实它我自己看完了这几部经跟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之后呢，我就是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它的注解方式跟巴利的注解方式真的是有蛮大的差异。就是有时候他注解完之后，你在想，哎，这个到底是修四念住的哪一个地方要用到的，你知道吗？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方式哈，他比较不会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你现在这个道理要用在哪一个阶段。但是在巴利注解书的，像我们去学四念住的这个禅期呀，开印法师他用那个巴利注解书的方式来注解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方式，就是它诠释经的角度有点不同。比如说大家知道，我现在考考你们，刚刚所讲的随烦恼、上烦恼，就是我们讲的五盖啊，有没有啊？这种嘛，那我问大家，在四念住里面，在哪一个内容里面有五盖？法念住，对不对？但是法念住就是在那边才出现的五盖，但是我们在修身念住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五盖啊？会。所以他虽然佛陀在经典里面他把法念住其中一个项目呢就是五盖，但实际上在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啊，不要说打坐啊，我们连听课啊、走路、看电视都会有五盖啊，你不觉得吗？啊，坐飞机也是很多五盖哈。这个五盖很多啊，就是在生活上就是五盖啊，贪欲盖，有没有？贪欲盖，你看我们是很多的，有些有些贪欲盖呢，它是杂染的，但是有的贪欲盖呢，它是善的嘛，对不对？善法欲，但是不管如何，这个贪欲盖呢，就是在生活上，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到处都有，然后嗔恚盖也是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起了嗔心，我们要打坐念佛，你没办法摄心的，因为它动摇你太厉害。那再来贪嗔昏沉吊举，对不对？那这两个就是我们有的人坐车也睡觉，坐捷运也睡觉啊，坐过头了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是这生活上太多了。那一概的话就是对于主要是对于佛法，就是三宝四圣谛，特别是四圣谛，你如果完全不了知就是一啊，就是一概。它这个一概呢，其实它在巴利的南传的注解里面哦，它是蛮特别的哦。我给大家一些怎么讲，英文讲 tips， 你们中文翻译什么？Tips 啊 ，Tips， 秘诀啊，还有呢，比如说我给你一些 Tips 啊，就是给你一些好处是吗？暗示啊，啊，指点啊，你们也是跟我差不多的。不过你们听得懂 tips 就好了，因为我们四念住呢已经学了五年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是结束了第五年。那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四念住呢，开印法师跟我们详细的解释法念处，非常的精彩。那其中有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谈到五盖的时候啊，谈到五盖的时候呢，是大家刚刚有提到嘛哈，就是五盖是第一个是贪欲盖，对不对啊？它中文是翻成贪欲盖，但是它在它的，但是在巴利文里面哈，它其实是翻成欲欲的。所以玄奘大师呢的书里面呢，他很多地方翻成欲欲，因为在那个啊巴利呢，它这个第一个欲呢是五欲的欲，卡玛，五欲的欲啊，五欲的欲。那第二个意呢是禅打，禅打的意思呢就是想要， 白话的话就是想要，欲求啊，啊，想要。所以他这个贪欲盖呢，其实在巴利的注解啊是这样，他的心呢追求这个五欲，所以这个就是贪欲盖。中文的这个贪啊，其实在巴利文呢不太，在巴利来看呢不太合适的，因为这个贪呢是另外一个字，是罗巴，罗巴就是贪啊，就是我们说贪嗔痴那个贪。但是实际上这里的贪其实对应的是巴利的是这个欲，就是这个五欲的欲，五欲的欲。所以呢这个玄奘大师翻成欲欲呢，我们开印法师说这个翻译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是指五欲的欲，这个是指想要的那个欲，欲求的欲。所以我们对于五欲啊，色声香味触不断的追求，所以称为贪欲盖，这样可以吗？那第二呢是什么呢？嗔恚盖，对不对？那嗔恚盖比较没有问题。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讲的是昏沉掉，对不对？昏沉。第四是掉举，对不对？掉举。第五是疑。在南传的阿毗达摩的注解里面，他这个疑呢，其实它包含好多个，它也包含这个叫什么，一个是吊举，一个是什么去了，疑跟什么去了，哎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等一下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要降伏的五盖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说在法念住里面，对吗？是吗？啊，法念住的五盖有这五个。那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说，其实这一种分法它只是一个分类，说这个就属于烦恼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烦恼之一。但是呢它在心所法里面这个就是指贪心，对不对？这个我对五欲的追求是不是贪心？是吗？是吗哈？所以呢他这里呢就可以解释为贪心。所以这个呢其实他可以解释为贪心的，贪心。那这个呢嗔心，对不对？嗔心。那昏沉掉举呢？痴心。他没有把它放在里面，没有放在痴心呢。哦，这里刚刚我讲说，在巴利的注里面呢，它是有痴放在这边的，放在疑。还有呢放那个吊举，吊举在这边。在巴利的五盖的定义里面呢，它是有这么特别的，这么特殊。现在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心念住的时候啊，心念住的时候其实它有在相应部的经典里面，它总共有16个心，16种心啊。那其中前面八种心呢，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学习观的，就是贪，它叫做有贪心、无贪心。大家现在听课有贪心吗？有贪心啊，有贪心。第二是无贪心，这样就两个心了，这样可以吗？然后第三是有嗔心，第四是无嗔心，所以你看他这个是这样，就是四个心了。然后你看第五个心，第六个心是什么？有痴心、无痴心，对不对？然后第七个心呢是昏沉，第八个心是吊举，他是这样。 所以前面八种心啊，前面八种心是我们一般 你没有禅定的人也可以观的啊，就是心念住的这八种心。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学习四念住的时候啊，如果按照这个我们老师的方的教法啊，其实我们在学习四念住的时候，这个就是贪心，这个就是嗔心，这个就是痴心，对不对？昏沉掉举，其实呢，你对应过来就是法念住的，你对应过来就法念住。你看这个是第七个，对不对？这个是第八个，然后痴心放在这边嘛，对不对？所以有痴无痴，这个就是五跟六，然后这个就是一跟二，这个就是三跟四，五六七八。所以我们在学心念住的时候，学完之后啊，我们的那个阿舍利亚老师啊，就当我们学完心念住到法念住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讲解五盖之后，然后他就会通两个了。就其实说，其实我们在观心念住的时候已经知道五盖了，已经知道五盖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对治它嘛，已经知道是五盖。所以五盖呢，其实它就是心念住的前面的八种心，这样可以吗？所以啊，我们在比如说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一段文，不是在讲昏沉睡眠这种嘛，对不对啊？其实它虽然讲五盖哈，它也如果你要细讲的话，其实它也可以包含心念住的这些法啊，这些心法。所以呢，在学习四念住的方法里面呢、啊，我觉得如果是有老师的话呢，就是你会通下来呀、啊，你会发现哇，简直就是大开眼界，所以呢，所以我们一般说我们修禅定的时候才有五盖，对不对？实际上不是哦，它在生活上也有，在平常也有。那我们有五盖的人啊，比如说有贪嗔痴啊的人啊，其实我们在个性上呢也会很容易发现自己是哪一种型人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他控制不了，他就很喜欢吃，这个就是他贪啊，嘴馋，这种就是他的那个个性就能够看得到。那有的呢就是很洁癖哦、一点点脏它就不行、啊、那茶杯放歪一点不可以，一定要放正放歪一点都不可以、啊、这个桌子呢摆歪一点点都不可以。那这种就很明显就嗔型人了。但是这一种型人呢，大家知道吗？这一种性格的养成呢，就是我刚刚上一堂课写在黑板那四个字，叫做平凡惯性。你如果不注意的话，每天每天升起，你不注意哦，它就会成为你的盖，它就会成为你的盖。五盖的那个盖、哦、在中文就是把它盖住嘛，对。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东西盖住自己的头，你就不能够看到你的本来的头的样子。那这个盖呢，在巴利文的意思就是障碍。巴利文的意思是障碍，障碍什么呢？障碍你修学善法。所以你看到、哦、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常常都有这八种心，有贪心、无贪心，对不对？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嘛，对不对？没有所缘的时候就无贪心啊。现在比如说大家听课，我们哪有贪心，对不对？你有善法欲，但是那个欲呢，我就跟大家说是那个嗔打，它不是贪，不是罗巴，它是嗔打啊。所以呢，它是善法欲，是那一个欲，那一个巴利字才对。所以大家一般讲善法欲，巴利它很明，它很清楚的哦，这个才可以称为善法欲。但是它也可以是恶法欲的啊，对不对？因为他只是想要嘛，只是一种追求。所以善法欲或者是恶法欲呢，他是只有用这个字的参打，他不可以用这个的哦，不可以用这个的哦，善法欲不可以用这个的啊。所以呢，他是很清楚的、啊、在巴利文是很清楚，他是有区分的。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看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说，原来我们平常常常升起的这种心啊，有贪心、无贪心，乃至昏沉掉举，你平常不理他的话，当我们真正要修行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你的平凡惯性，就成为你的盖了。你一修行，他就盖住你，你没办法注意所缘啊。你注意他，他就跑掉了，对不对？那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克服他呢？我问大家。如果我一注，比如说我注意念佛，或者是我要数呼吸，哎，没有数几下它就跑掉了。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安住它？用什么方法？啊？用什么方法来安住它？你们没有方法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正念正知。正念呢是第一个，就第一步呢要培养正念，培养正念。就比如说我在听课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我正在听课，你的心要住在当下，就是你平常就要培养说，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专注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念的培养，就是你要去培养这个念呢，在沙底里面，在巴利文有记住，就是你记住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不要三不像啊，人在这里，心在外面啊，那这个就是三不像。那如果说你要培养你的念啊，你平常走路，你要告诉自己，我要清楚自己在走路，我吃东西，我清楚自己在吃东西，这个就是去开发你的正念，你平常去开发你的正念。啊，如果你不理他，他就是没有办法培养出来的，这样可以吗？那正知要怎么培养呢？这个知啊，在阿含经有时候它翻译为智，智慧的智，因为它的字根都一样，就是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专注的做，那它对我有没有利益，对别人有没有利益，你要很清楚分别善恶，黑跟白的业，你要能够清楚分别，那你这个就叫做正知，就是智慧的这种开发啊。所以呢，我们在平常生活，你如果常常有做这样的思维，你就啊，你在打坐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五盖那么重，这样可以吗？啊，嗯 ，OK， 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啊。下一部经是616嘛哈，OK， 大家看书本459，找到没有？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舍卫国的起源啊，告诸比丘，当取自心相，莫令外善。这个是总标啊，就佛陀说。我们对于自己内心的所缘相，你要清清楚楚，不要呢外散出去都不知道，已经跑到外面去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啊散乱到呢，要走过去拿那粒苹果、啊，走过去，哎呦死哦，要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又再走一次，就是我们的心太散乱了啊。那佛陀说，所以者何？为什么我们要善取自己的自心相呢？要收摄自己的身心呢？他说啊，有这个分别的，愚痴比丘跟圣弟子有这个分别。那如果是愚痴的人啊，他说是不变不善，不善就是恶嘛，对不对？他不会分辨恶法。他不会分辨恶法，不取自心相而取外相，就对于自己当下应该要专注的所缘啊，不去注意，却常常跑到心外面去找攀缘，然后呢，退减自生障碍啊，就是自己啊想要得到的目标啊都达不到了，自己升起障碍。他说，就好像一个厨师 没有智慧的厨师，不懂得这个尊主啊，就是主人的口味啊，你要酸啊、咸啊、炸蛋啊，你都不知道，那随便，那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够让这个主人欢喜，不能让主人欢喜的话，他就得不到应该有的奖赏，这样可以吗？好，那下一段，愚痴比丘也是如此，如果他不懂得分别恶法啊，那在修身念住的时候啊，他不能够除去这一些上烦恼啊，就是随烦恼啊，就昏沉掉举等等，不能摄心，不能让心极静，不得圣妙正念正知，圣妙就是殊胜啊，殊胜的正念正知，也就不能得到四种增上心，四种增上心就是四禅现法乐住。瑜伽师地论呢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四禅跟现法乐住合在一起。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本所未得，就本来你得不到的安稳涅槃你就得不到了，所以愚痴的比丘啊，你不懂得守护自心，就被五盖盖住了，可以吗？好，下一段呢，就是有智慧的比丘，他就懂得怎么样呢？善巧方便，这个在中文哈、哦、都翻成很美哈、哦，善巧方便，其实方便就是乌巴雅，就是方法，他非常掌握方法，掌握的非常好。所以呢，他懂得去这个直取这个内心相，就是让自己安住在一个所缘上，然后取于外相。他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住于一个主修的所缘相呢，如果说自己落入昏沉掉举，那就要用外相来调伏五盖啊。那这时候他才不会自生障碍，就好像一个厨师，他知道主人的口味啊，要咸啊、辣啊啊等等，那他懂得调味的话，就会得到主人的奖赏。所以他意思说，我们在主修一个业处的时候，比如说我主修安波念、出入席，那当昏沉调举来的时候，你懂得调动对治法。你如果不懂得调动对治法，就好像这个厨师啊，不知道主人的口味，不晓得要怎么调配，每天都煮一样的啊。如果我曾经也遇过一个老人家，就是当这个主人呢跟他说，你这个豆包很好吃，然后他每天都煮一样的他就一直煮这个口味啊，然后你跟他说不好，这个有点咸，然后他永远你就看不到这道菜了啊！就有的人他的思维是很奇怪哈，就是很呆板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得到主人的欢心啊。那禅修其实修行也是如此啊啊嗯。好，那下一段，比丘如果能够这样修习身念住啊，断除这一些五盖啊。随烦恼，善摄其心，内心极静，正念正知，那得到四禅现法安乐住，那他就能够得到从所未得的安稳涅槃。那受心法念住亦复如是啊，也是如此，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看论哈，论的解释很长哦，嗯。也不是很长啦，但是也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好，我们来看530页经文大意。这个厨师啊，能够善知主人的口味爱好，指出修习四念处的人啊，应该要先取自心相，然后再取外相。就你能够摄心主修所缘，那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取外相来对治随烦恼啊。 这样才能够与所证不退减啊，然后逐步的得到内心安定极静，正念正知，宪法乐住乃至涅槃。好，那第二呢，这个汉巴对照呢，就是这里的上烦恼划线的地方有没有？划线的地方上烦恼，在巴利文呢就是乌巴克里萨，那在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呢就是随烦恼，随烦恼啊，十种禅或者是五盖啊，这些随烦恼。OK， 我们来看这个经论对照，我们直接看下面的表格啊，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啊，我们看下面的表格。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卷97，那这里提到说有比丘啊，对于四念住精进的修行，那以闻思会为基础，再修止观，再修禅定。那划线的地方，他说这个比丘啊，如果说他对于内什么他所摄自心，就是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如果他懂得摄护自己的自心，那取如是相啊，他这样思维啊，他才能够不被五盖或者是随烦恼所控制啊。要怎么思维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要思维我到底要怎么做，让自己修什么他的心啊，我到底是我到底要思维我现在应该要思维什么，能够让我能够分辨说我修定的时候呢啊，为昏沉下略心所恼乱，那下一句我应该要思维我在修定的时候不为昏沉下略心所恼乱。所以他这里呢，他的这个文句很奇怪，其实他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在修止观的时候，我在修定的时候，我有没有被这个随烦恼所恼乱，为五盖所恼乱，不为五盖所恼乱，就是两个问题而已，有看到吗？一个为，一个不为，有没有？这个是关键字啊，就是你有没有被这个五盖控制住，你自己要知道。括弧二，那如果这个比丘不取如是自心相貌，自心相貌呢就是自心相，就是自己的所缘啊，主修的所缘相啊，如果你自己不懂得拔取自己的所缘相呢，只是知道说啊，只是知道什么呢？哎，有五盖这种随烦恼升起的时候啊，立刻就拿一个对治法来对治它。啊，只要升起这种昏沉睡眠，你就快快的去想一个方法来对治它。他说啊，如果你能够暂时的降服这一些五盖，啊。虽然你能够暂时的降服这一些五盖现前啊，但是你之后啊，之后呢啊，你还是会升起这些五盖，没有办法让自己啊能够得到真正的禅定。他这一段的意思哈，他的文字有点奇特的，其实他的原他的意思呢是要表达说，我们当升起五盖的时候，昏沉睡眠的时候啊，他这一部经跟上部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说当我们升起五盖的时候呢，你不要立刻呢就找一个对治方法来用。比如说我昏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昏沉了，你应该要先去思维说我这个昏沉是什么造成的，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还是自己内心懈怠？你要去思维，然后你才用对治方法。 他说不要说你稍微有一点不能集中、哦、你立刻就是用一个对治方法，他说你对治之后等一下他那个昏沉又会继续的，因为你没有找真正找到原因，你没有真正找到昏沉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老师都说、啊、如果你真的一直对治之后他又继续昏沉，对治之后又继续昏沉，就证明那是你因为昨晚没有睡好，你就去睡一下，不要那么辛苦，你睡去睡半小时回来你就不会度孤了，你在那里硬凹，有些人很像那个不倒翁这样 一直在那里摇啊摇，摇两个小时还在那里摇、啊、这个就是这一段所讲的，就是说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的话，你就一直拿对治法来对治，其实它是没有用的，他讲啊，所以这个就是少了正知，少了正知啊，择法觉知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刮胡三，刮胡四，大家注明一下哈、啊，因为我那时候做讲义呢，有一点赶哈、啊。其实这两个啊，刮胡三跟刮胡四呢，是瑜伽师地论卷十一，它不是卷九十七，它是卷十一啊。卷十一的文来的，那这里它是补充自心相跟外相啊。自心相的意思呢，就是你看哦，它这一段文也是它的翻译哦，真的是不好懂啊。他说有比丘先为这些烦恼染污心，便于自心即善取相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被这个昏沉掉举啊恼乱的时候啊，我们立刻就善取啊，就是立刻去对治它。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当下我们的心是有染污还是没有染污啊？你看后面那一句啊，由此方便心处尘等，由此方便不处尘等。所以大家看古文、哦、你一定要看到那个关键字，这个方法让我的心处在昏沉掉举，这个方法不让我的心处在昏沉掉举，这样看得出来吗、啊、古文的那个关键字就是处跟不处，方便就是方法，这个方法能不能让我离开昏沉掉举，你要清楚知道啊，那昏沉掉举呢？这里是说有尘等事，有没有？乃至令心爱着之相，这个呢有一点微妙、哦、我查了很多资料，其实都没有明显啊。那在长波法师呢，他的解释就是尘掉乱着这四个，乱着。我查印度的经论、哦、都没有这分这四个，但是在长波法师他可能是我后来有查到一些有这四个，但是也不太确认，不过 他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确实他是讲四个，有没有、啊、确实是讲四个，就姑且我们先用这四个来注解这个地方、啊、就四个昏沉掉举散乱跟可能是执着吧、啊嗯、就我们这一段像这一段文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于自心的所缘，我们对于内心的所缘，比如说我修安波念、啊、我心有昏沉掉举，我用这个方法处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你要清楚，如果没有效你就不要照本宣科。有的人是这样的、哦、比如说老师教我说修光明想能够对治这个昏沉，但是你说哇用一个电灯照着我、啊、这个光明想，或者是我自己张开眼睛去看这个电灯，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对治昏沉的，因为你太累你就去睡一下。所以这个就是你不知道方法，你就是照本宣科，那你没有办法对治自己的五盖的、啊、好。第四呢，这里是提到外相，他说比与彼被染污心了知自心被染污矣，就如果说 我们在修安波念、啊、修身念住的时候、啊、当我们有昏沉调举的时候，他说如果说你觉得应该要用方法来对治了，要取一个你主修以外的方法，那这里就列了几个给我们、啊、第一个是什么？光明想。再来呢，净妙相。净妙相呢就是像佛功德、啊、佛法身的功德，这个就净妙相啊，或者是其他的相。他说这个就是能够让你除遣五盖随烦恼，让它不现前，可以吗？ OK， 最后一栏，最后一栏这里提到说，如先不自取自心相、啊、如果我们不善巧的、啊、专注于所缘，所以呢我们的心就会被这种随烦恼常常扰乱，不能够得到所心求的目的。所心求的目的呢就是解脱啊，我们所追求的目的啊就是解脱，那我们就会被这个忧愁啊所损恼啊，就修了很久啊你都得不到自己所要得到的安乐，就会生起苦恼，又经常时不能获得、啊、那如果你再加上长时间修都不能够得到内心的寂静，不能够得到止观的这种殊胜的正念正知，还有呢四增上心、啊、四禅现法乐住也得不到，那更不要说得到最后的这个无上安稳究竟涅槃了。所以呢就是他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心如果被五盖占据的时候，自己要懂得方法来调治。所以呢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佛法、啊、大家回去啊不妨啊多多的思维一下，就是说当我心情觉得懈怠的时候，我意念什么道理会让自己比较精进？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啊这个问题？光明想，你们觉得呢？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这个阿含经我们今天就没有了啊，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没有上课了，那如果说你要让自己啊就是不要在这些文法上懈怠的话，你要怎么做啊？要怎么做？重复的复习啊，还有呢多思维，还有呢观想，观想死掉死随念啊，你可以播放师父的那个 YouTube 啊，对不对啊？现在是比较好有这种方便，以前哪有啊，对不对？所以呢他通常啊佛陀都是会这样指导说，当我们学了这么多方法，比如说啦哈，这个是我跟大家检验说，如果说我自己在这几个月没有办法熏习阿含经，那我可以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阿含经的教诲，对不对？那当然呢另外一种，比如说我对于，比如说我对于生活上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烦恼，那我有没有想过哪一些方法是让自己能够更加的提醒自己的修行的心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啊，比如说意外死亡啊，很多新闻啊，有这种天灾人祸啊，我们看到这一种境界有没有让自己回归到佛法的思维啊？你如果没有 回归到佛法的思维呢，我们就不会去啊如理思维说，哎，这些佛法的道理能不能让自己面对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也能够安心的度过啊。所以呢其实佛法的学习啊就是要增长自己的心力啊，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也是很难受的啊。OK， 我们把最后这个看完哈，跟刮胡二 跟上面相违的话，就是一切都是白品，就是善品啊，善法，乃至他能够获得没有得过的这些解脱涅槃。刮胡山他就用这个厨师的譬喻啊，大家看清楚哦，这里的用词也是很奇特哦。他说点厨譬喻于茄师，这里漏了一个字哈，点厨就是厨师，譬喻什么呢？于茄师啊，于茄师就是修止观的人啊。那主人呢，就是譬喻什么？修止的人，对不对？修止修观的人啊。那美味菜肴呢，譬喻什么？直取相啊，你看这个翻译怎么看得懂啊？这个直取相是美味菜肴，美味菜肴的意思呢，它是说在瑜伽论记啊，是把它解释为止相跟举相。大家有听过修止观的三相吗？什么相呢？止相、举相，还有舍相，对，这三项。但是我们在这一段哈，我去看瑜伽论记啊，它只有讲到前面两个，就是这一个呢还没有，还不需要，因为这个比较高。这个舍的意思是平等嘛，平衡啊，这个就是你止观已经调得很好，这个是平衡状态，这个暂时初学没有的。但是大部分这两个，它这一段呢，他说这两个要懂，当我们心很散乱的时候要用止相。止相是什么呢？就是你修一个所缘，比如说我的心很散乱啊，那我要修出入习观，定在一个所缘，让心沉淀下来，可以吗？这个就是止相。那举相呢，就是你要让它高扬起来，我们的心啊高扬起来是什么？你昏沉了，你要让自己提起精神，你就视为什么？光明想。那这个就是叫举相，可以吗？啊，这两个。我看《瑜伽师地论》呢，这里就是说，你如果懂得调配那个菜肴美味的话，就是他意思说，你修止观的时候，当你的心昏沉掉举，你懂得去调它。这个就好像你煮菜呢，你懂得调味，调到主人喜欢这个味道，这样的意思啊。上妙衣食譬喻什么呢？我们内心的舍摩他等功德。那这里的瑜伽论记是解释说，定体增能，定的体性啊，能够滋养同时心王如上衣食。他意思说如果我们修定啊，真的能够成就定的话，它能够让我们啊这个同时升起的心王啊也能够得到极境。就好像呢，当我们能够调配好所有菜肴的美味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有这种上妙的衣食生活啊。就是你修止观如果能够调配昏沉掉举，那你的那个修行啊就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内心就极静，这样可以吗？最后当知黑品譬喻渔夫，黑品就是黑法，就恶法，这个就是凡夫。白品就是智者，白品就是智者啊。所以呢，他这里的譬喻啊，瑜伽师地论有注解的啊，他说厨师是什么呢？修行者。主人呢，就我们修止观的心，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啊。所以以此类推啊，这样可以哈。OK， 好，那我们就是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啊。